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4月17日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的消息。中共各多种病毒试药，部分医院人满为患。根据香港大纪元在4月17日的消息，中国多地民众披露，疫情日益严重，当地医院和火葬场都人满为患，并附有截图。自从2025年3月以来，中国大陆多地正面临一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显示，大陆各地多种病毒和疫情同时肆虐，部分医院不堪重负，火葬场扩建，一些乡村的墓地几乎接近饱和。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在2025年第13个星期，即是2025年3月24到3月30日那个星期，对全国哨点医院并不包含港澳区采集的门诊、急诊的流感样本病例和医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哨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病原体主要是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和人偏肺病毒。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病原体主要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和人偏肺病毒。但是大陆民间对官方应对的报告信任度正在下降，民众都质疑当局掩盖疫情真相，指责官方数据和实际感受不符。在社交媒体上，大陆民众披露的情况相比官方报告更为严峻，河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云南等地频传殊死事件。当地民众近日对海外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报告称，由于去世的人太多，部分地区医院爆满，殡仪馆排队火化。此外，墓园和殡仪馆都在扩建。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网络作家近日告诉大纪元，上海这次疫情给了我的感觉是自2020到2022年新冠状疫情好不同，现在感染的大部分是小孩，老人亦都有，但是不是那么多。还有北方出现了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就突然间猝死，上海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这位上海人士还提到，他说，我去年到昆明到屯村去旅游，当时就是辐射，核酸检测结果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在那个病症那里写回新冠状病毒，我回去可以报销，但是医生说上面的规定不能够写新冠，就只能够写肠胃炎。肠胃炎咁熟嘅，香港嗰班学生翻咗去之后，个个喺度肚屙，翻落嚟又话肠胃炎啊！到底系真系肠胃炎啊，落鱼病毒定系新冠啊？呢、这个天晓得啊！而另一位深圳市民安先生就话：而家扑街死嘅多，各个年龄层都有，年轻嘅多一啲。我见到嘅就有好几个啦，年轻嘅二三十岁，平时冇病冇征兆，突然间跌落嚟就死咗啦，唔知道系乜嘢问题。嗰啲人就系喺度震，然后就扑低咗，就系咁样震咗震，扑咗喺街就死咗啦。 而另一位河南南阳市市民张先生就透露，他说我们那里殡仪馆比较繁忙，医院繁忙，这几天我去医院探病，就是有个亲戚住了院，那个医院里面的走廊全部是病床，全部都是床，电梯门口都是床，实在没有地方摆了，所有地方都是床，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的这些病房。中国新年我去了数墓，我去到的公墓墓地面积正在不断扩建，真是死得人多啊。而另一位安徽阜阳市市民袁先生就说，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扑死的多，殡仪馆医院都是爆满，火化完以后再埋，有偷偷埋的，原来的墓地都埋清光了。旅美资深评论员唐靖远就对大纪元表示，现在的中国大陆很多一线大城市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烟稀少、市面冷清的现状，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整体人口在最近几年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个和中国爆发的疫情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还说，从2020年开始，中国爆发大规模疫情，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现在，尤其是在2020年到2023年底这三年时间，因为疫情而去世的人数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在2023年底突然解除了疫情封锁，又出现了一波疫情的海啸，但是中共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掩盖真相，一个掩埋了三年疫情的死亡人数，另外一个就是中共解封后出现的疫情，当局下令凡是因为疫情感染而死亡的人必须填写是其他原因，被填写和疫情有关。唐靖远先生的评论非常正确啊，亦都符合了那些网民描述的当下社会状况，中共一向掩盖疫情，到了危急死人的时候都话知你死，总之他又当冇嘢，一概唔做嘢，有得嗰个死亡人数持续，所以中国嘅人口出现断崖式嘅下跌，呢、这个趋势仲未停止啊！加上中国嗰啲药物唔使得，啲人病咗入医院，反复交叉感染之后，只有死路一条，结果就益咗乜嘢呢？益咗嗰啲殡仪馆啊，同埋卖墓地嘅。所以有利可图，地方政府不是搏命兴建那些墓地咯，这个就是中国真实的情况，讲得难听一点，这个是中国人现在的一条死路，一条死路通往殡仪馆和墓地啊。而最黑心最歹毒的就是中共当局和铁石一般心肠的普通牛马，他们不单止是见死不救啊，甚至自己死到临头都不会去自救的，一个个都变成僵尸一般的活死人啊，这个可能就是当下中国人的悲哀。那中国人口如果是因为注射疫苗而产生的副作用，将他们的寿命一路打折，那到底十年到十五年之后，中国能够剩下多少人口呢？这个才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如果以全国的人 99% 打了有毒的科兴疫苗而出现了状况，在15到20年之内全部死亡，那即是说之前20年的人口的 99% 都会死晒，那剩下那 1% 的人口就只是剩下1400万，但是现在中国出生的人口正在不断下降，以15年之后累计的新生代够不够1亿人都好成问题啊，届时的人口绝对不可能超过2亿，到时中国会有几强大呢？大家可想而知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住美中嘅关税战同埋贸易战开打咗，我哋由四月二日到今日四月十七日为止咧，睇得到嘅乱象咧，主要嘅消息包括喺四月二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向全球开征对等的关税，自4月9日开始生效，其中主要就向中国开征 34% 的额外关税，还有中国周边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越南和柬埔寨，对他们开征的关税是分别 49% 和 46%， 对日本开征 26% 的关税，和台湾34%的关税，另外对欧盟就收20%，英国就10%。有评论就指特朗普呢次开征嗰个对等关税，目的是封锁中国的出口，包括经第三国的避税出口，同埋想将制造业拉翻去美国本土。特朗普仲同时警告话，唔希望第啲国家对佢呢个对等关税政策有任何报复性嘅行动，否则呢就会将报复嘅国家再加征收多啲反报复嘅关税。特朗普仲同时放风话，欢迎世界各国政府就佢提出嘅关税啊同美国直接谈判咁话，言下之意呢就你认为贵嘅有得倾，你过嚟倾啦。美国关税的大门是打开的，那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就在第二日越南、台湾和日本这些国家都第一时间找美国谈判，唯独是中共国就在两日之后，即是四月四日，就宣布对美国加征 34% 的关税作为报复，此举就触怒了特朗普。那特朗普在四月七日就宣布，如果中方不收回有关报复性关税的措施，将会在4月9日中午起对中国额外再多加征 50% 的关税。到了4月8日，特朗普政府就宣布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邮包、小包裹加征三倍的进口关税，进口商需缴货值的 90% 关税，或者75美元。到了6月1日之后，就再升至150美元。到了4月9日，即是对等关税开征那一日，特朗普政府再提高对等关税率，去到 125%， 累计对中国的关税去到 158%， 由即日起对那些小包裹的征税额是 120% 或者100美元，到了6月1日之后就升到200美元。而就在第二日，即是4月10日，中国宣布会调高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去到 84%， 亦都就在4月10日同一日，美国宣布暂缓对等关税90日，但是就不包括中国在内，中国并未获得税务宽减，反而增加到 145%。 中国就一反常态，以数字游戏来到形容对等关税，指美国的商品已经没有市场接受的可能性。而到了4月12日星期六，中共国第四度调高了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去到 125%， 并扬言中方将不会予以理会美方后续的行动，还说后续加下去的数字已经再没有意义了。到了4月15日，白宫发言人提到来自中国的商品个别最高的是可以加到 245% 关税，后来事件就被澄清了，是个别的商品，即是好像一些医疗用品，由于拜登时期已经加了 100% 的关税，所以再加145就去到245，并不是新的措施。而在中国那方面呢，有消息就传中国除了禁止稀土出口之外呢， 仲禁止波音飞机同埋波音飞机嘅零件进口进行报复。哇，呢个七商权嚟嘅，中国买咗波音成千只飞机，你唔买美国波音嗰啲零件，唔通国产 C919 嗰啲可以代替？咁往后嘅日子系唔系坏一架就停飞一架呢？大家听到呢度会唔会觉得好混乱呢？混乱嘅仲未止呢啲啊，仲有啊。而因为喺第一个礼拜，即是四月二日到四月九日期间，除咗中共国之外，冇一个国家提出咗对美国采取相应嘅报复性关税，所以喺四月九日之后咧，美国就宣布对等关税对其他世界各国暂缓九十日实施。此举就好似装咗中共国嘅弹弓咁，整咗个氹俾佢踩，踩咗落去之后咧 ，OK， 其他嘅国家陪跑好啦。不过你哋唔好得戚，我九十日之后再睇下你呢九十日之内嘅表现。所以包括埋欧盟在内啊，冇其他国家对美国呢次嗰个对等性关税采取任何嘅报复手段。再客观啲嚟睇，中美原先嘅所谓关税战，而家就直接演变成为中美之间嘅贸易战。而所谓对全世界开征报复性关税，呢个只系特朗普政府嘅一个手段，引中共入瓮啊！再翻翻嚟睇翻呢次嘅关税战啊，对全世界嘅股市就有即时嘅影响。美国喺四月二日之前，股市已经开始跌噶啦。喺关税战初宣布嗰日，美国股市急挫，到咗四月九日。特朗普政府又话再放宽翻对各国嗰个关税，暂缓九十日执行。随即当日美国嘅股市就大幅反弹翻三千几点。睇翻香港同中国嘅股市，喺特朗普出台对等关税之后嘅第一个交易日，四月七日，中港股市都经历咗有史以嚟最大嘅跌幅，其中香港股市劲跌三千点，跌幅达到13%，创咗恒指单日以嚟最大嘅跌幅。而日本、台湾、南韩嘅股市几乎都系同步下跌。随后呢啲日子里面，几乎全球嘅股市都系围绕住特朗普做嘅呢场关税战嘅游戏而起伏。但系如果大家再睇真啲咧，先睇美国方面，除了股市大上大落，有人欢喜有人愁之外，美国的就业率正在改善，而且有足够的数据显示制造业正在逐步回流美国本土，其中包括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和台湾的台积电，还有西方很多国家的厂商都是正在和美国洽商紧在美国设厂投资的事宜，当中很多都是巨额的投资来。换句说话来讲，股市的波动只是短暂性的，如果不是长期这一跌下去上不回来呢，对整体民生的经济影响是不大的。还有消息称，自从拜登政府以来，美国陷入比较高的通胀率，现在正在逐步回落，美国开打这场关税战暂时是对他们国家的经济没什么实质的坏影响。反观和美国对打的这一面，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中共国几乎是没有牌可以打的了。为什么？因为你都没什么买人家的东西，你怎样制裁加密加密的关税有什么用啊？你帮衬人哋嗰啲嘢都系你需要嘅，你加完之后，因为大部分都系国企嚟嘅，唔系又系国家俾翻钱，数字游戏啊，荷包跌落土兜，这个美国人亦都心知肚明。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中美关税战持续升级底下，中共表态强硬，但系就面对住独自对抗美国嘅困境。虽然党魁习近平出访东南亚，但系而家都未翻嚟。他能不能够拿到一些很漂亮的成绩回国，这个还是未知之数来的，要等多一阵才知道。但是反观回中国国内，由于关税战和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令到中国国内哀鸿遍野，原本已经差的经济看到严重的失业潮更加雪上加霜。国内网传的影片显示，外贸工厂停工停产，未能够出仓的货物在港口堆积如山，等待那些商家赎回。内卷的恐慌正在向做内销的厂家蔓延。专家认为，在关税战的冲击之下，中国工厂倒闭，失业潮加剧。现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中美的贸易已经玩完了，已经是脱了钩了。不信以下就有片为证的，大家听一听啊。
你要掉就一下子掉到底，别今天掉点明天掉一点，掉的让人无法收获，收到手里就亏。
这个贸易战已经对咱们有影响了某些工厂都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最近选择了暂时让工人放假。当然这些都是直接做那种进出口贸易的工厂，但是间接性的有一些工厂呢也会即将受到影响。有人分析，最近的两个月日子不好过，工厂会直接裁员，也有宣布暂时放假，等待政策好转。今天咱不说工厂我劝一劝各位在职的不要离职，还在挑厂的赶紧做决定进厂，因为最难的日子马上就来了。
这些难搞广州没得事做了，没得事做了。当中到了站，每天回去人都很多，我准备回去种地了。
所有的外贸单都停了，食堂也没人吃饭了，不知道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太需要钱了。
如果漂亮国这次关税真的实行了，对我们纺织服装行业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其他行业不敢说，但是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真的非常多，因为美国的市场依赖度非常大，很多人可能都没什么概念。我们每年出口的服装啊，大概真一是卖给美国的。你在国内看到一车车的集装箱，一柜柜的货柜，背后多数是给那边的沃尔玛、抓了 PYG、盖布供的货。我们的纺织服装产业还是以中低端为主，说白了，附加值很低，做一个亿的销售可能也就赚了个500万。一旦加征关税，客户压价、转单、砍单，将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个时候就不是赚的少了，而是没单可接。关税一加，大家怎么活呢？那你可能会说，不是还有内销吗？可是内销一米布赚5毛钱都还是放账的，放出去的还是欠账。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国家层面的博弈，和普通厂没关系。实际上，很多老板刚回款一批货，就得立马去周转下一批大货的订单，现金流一断，整个供应链都会崩。装厂、纺织厂、印染厂、辅料厂、物流公司，甚至是布行和当铺都会被牵连，所以关税这把火不止烧掉了利润，可能还会烧掉我们的饭碗。
你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东莞有间做校服的厂，喺4月10日嘅时候出一条片，里面就写住咧，话嗰批美国嘅订单喺3月份落噶，咁而家关税突然间飙升咗，几个老外嚟厂度，话嗰笔多出嚟嘅关税要我哋俾，如果唔系嘅话，冇钱赚，批货就要唔到啦。有间做灯饰的公司在4月10日出一条片，他说中美贸易战一开打，突然之间美国的订单全部取消了。做灯饰的同行现在如何应对呢？不少做出口的公司和工厂现在订单都停滞，大量的货堆到整个仓都爆了。
采访没人，等于我造谣，造屁的谣啊。
有些工厂的生产线现在都空了，静英英没人开工，
放假等通知，接着去找临时工，造谣造屁的谣啊，造谣，这是就现状。
就听住咁多先，网传仲有好大量的包括厂家、老板甚至员工都是在度抱怨紧，今次的关税战最大的输家可能就是东莞那些工厂啊。因为东莞是世界工厂，当地的企业有14000家，有60%是做外贸出口的。而对于一些没有做外销的厂家而言，面对着一大批外销回流在国内倾销的商品的竞争，今次不死都一身傻了。在4月7日，有一位佛山的博主 就走咗去走访一个新建嘅厂房区，用镜头记录落嚟嗰啲厂房嘅空置、冇人运樽嘅情况。佢话：你睇呢度一排排，喺去年都系新起好嘅厂房，而家想搵个人都冇啊！路上高，冇车，冇人。呢边系单层嘅，嗰边有几层楼。呢啲房东花咗重金，将近1亿嚟到打造。谂翻起3年前。咁漂亮嘅厂房全部都系被二房东包晒落嚟㗎喇，想租个厂房都要排队呀。呢啲系想当年啦，而家唔系咁啦。而现实嘅环境就系、是、当中国工厂丧失咗订单之后，佢哋而家就开始密集咁放假，恐怕有啲将会永久关闭。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唔怕人民食树皮，网上仲有好多网民打趣咁话啲树皮点食好，有啲话磨粉食，有啲话攞啲树皮煮嚟食，点整点整。而更加多嘅网民就担忧呢啲工厂一旦放假，可能就再唔会开工啦。咁喺关税大棒之下，中国损失嘅唔单止系制造业、房地产业，甚至金融业都出现咗一啲唔好嘅信号。标普近日就报告话，美国加征关税之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传导至银行业。在2025年到2027年基准情况之下，商业银行平均信贷损失2.5万亿元人民币。当关税冲击更大的时候，信贷损失可能高达2.7万亿元。标普全球评级 S&P Global 在2025年4月3日的一份报告里面指出，标普分析师预测在2025年中国的 GDP 增长将会放缓到 4%。 标普还预测受出口企业影响，2025到2027年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将会增至 9.3% 到 9.6%。 而在2024年的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只是 5.1%。 在贸易战加剧出口难度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通缩压力持续。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在4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下降了 0.1%。 虽然降幅低于2月份的 0.7%， 但是路透社民意调查结果预测价格持平。路透社还报道了通缩的压力上个月持续存在，而且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加剧，因为中国企业将个性产能出口的难度加大，而不断加剧的通货紧缩正在加剧北京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因为国内需求低迷和工业产能个性，导致了企业为争取订单而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而这个是直接导致通缩的原因。有在中国国内投资的台商就指出，中国的经济将会陷入恶性循环。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有一名姓张的台商向他们透露，中国每年从美国贸易之中获利超过3000亿，一旦这笔收益大幅度缩减，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依赖对美出口的大量工厂恐怕将会面临倒闭潮，这个亦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问题。工厂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将会造成金融体系出现债务风险，同时失业人口增加又会进一步打击内需，造成恶性循环。据路透社透露，连日来中共当局封锁了微博、微信上高的关税话题，而批评美国的言论就被放大传播。中共人民日报已经连续几日发表文章，批评美方滥用对等关税的单边主义政策，并称天塌不下来。而事实呢，天真是塌下来啊！你看看那些厂家的哀鸿遍野就知道了。但是中国商务部在4月8日就在官网发表了声明，将会奉陪到底。奉陪什么？中共外交部在4月9日继续喊话，声称中国有能力、有底气、 应付风险的挑战。然而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创下了1,222,000的纪录，而关税战导致工厂大量停工，老板亦都要走佬。分析人士认为失业潮将会席卷全国，最终影响中国的政局。而事实上就在昨日4月16日，四川成都就出现了彭立法 2.0 的事件。有人就在四川成都的一条行人天桥上挂出了三条横幅，其中的内容第一条就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第二条呢就写着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而第三条就是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由于横幅呢是在夜晚深夜挂上去的，不知道挂上横幅的勇士现在的安全怎样了，因为中国的监控镜头到处都是。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